接棒人，虚空中的不虚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您平安，我是谢翰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查考传道书。我们特别进到传道书里面呢，探讨我们人生五大问题的地方。所罗门呢，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有智慧来看通人生，然后怎么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首先处理的就是你对于今生永世的问题，时间的问题，永恒的问题，要得永生。那之后第四章呢，就是处理你受欺压或是自欺的问题。因为人世间呢，就是不断的在互相的欺压或是自欺，这个你需要怎么处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五章，就是富足贫穷该怎么处理。第五章呢，他特别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富足的话，重点是属灵富足。属灵富足比肉身富足更重要，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你，你到神的殿里面要谨慎脚步，而且你在神面前呢，也不可以冒失开口，也不可以心急发言。那跟下来呢，他就告诉你，你向神许愿呢，偿还呢不可以延迟，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。如果你向神发了愿却不还愿呢，你就很笨了。所以你许的愿呢应当偿还，你许愿不还呢，不如不许。然后他继续告诉你呢，不可以任你的口是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呢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所以人的富足跟贫穷呢，首先是要敬畏神，在属灵上，在生命上富足。那跟下来从第八节，五章八节呢，他就举了例子。他说，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贪爱银子的，不因得银子知足；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这也是虚空。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是眼看而已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。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。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。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 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
又有病患怄气。
所以人的富足怎么样是真富足呢？到这一章的章底，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，所罗门的答案是：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。那所以一个人呢，先要在神面前富足。那你在神面前富足呢，就是对神要敬虔，对神要敬虔。那再来就是呢，你对于那些欺压的事情你不要诧异，因为啊，欺压别人的当然他是权位是比较高了，他有权有势了，但是在他之上还有更高的，上帝有一天一定审判。那所以你在上帝面前呢，你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就好了。你首先要求的是灵里的富足。那你在灵里富足以后呢，因为你所做的事呢就蒙神的喜悦，那所以在物质上呢你也会富足。纵然物质有缺乏的时候，但是你仍然是心灵富足。因为呢，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啊，因为他把自己信托给神了嘛，所以神就会呢因他的心使他快乐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灵里贫穷，他跟神的关系搞糟了，那他这个人不管他身体富足不富足，他都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有的人，我们一句俗话说，他剩的就剩钱了，他除了钱以外他什么都没有了，这种是非常可悲的。所以刚才我们在五章十节到十七节里面呢，所罗门就举了例子，说你如果贪爱银子，不因得银子知足，贪爱丰富的，不因得利益知足，那结果呢？你财物增添，那跟着你吃喝的人也增添呢，那最后你得什么呢？赚得多花得多吗？开销大吗？你不过眼巴巴看着。而且他说在日光之下呢有一宗大祸患，就这个财主他攒了很多钱反而害了自己，那这可是真的。眼红的人也多了，找你要钱的人也多了，绑票绑架的人也多了，要害你的人也多了，那最后呢，你是从母胎赤身而来照样赤身而去，那你所劳碌得来的一分一毛都带不走，那你是为风劳碌啊，你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啊，你要在神面前呢要存敬畏的心。当你属灵上生命上富足了，就算你物质上虽不算丰富，但是还是丰富的，这是所罗门让你看穿的。那跟下去呢就到第六章了。第六章呢，所罗门要你好好思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短命啊跟长寿的问题。人呢，一生，大家都喜欢长寿，没有人喜欢短命，对不对？
那所罗门在六章十二节，就这章最后一节，他说：“人一生虚度的日子，就如影儿经过。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”所以，不管你是长寿或是短命，在永恒的时间看来呢，那都是非常渺小的，没有什么差别。所以在六章六节说呢，人虽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那诗篇九十篇十节说，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那人度尽的年岁不过是一声叹息，那纵然你是长命百岁，那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所以在六章的三节到五节他说，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的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，据我说，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。那这堕掉的胎寿命最短了，还没成为人呢，他也没见过世界的风浪，他是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他就直接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了。因为他的原罪呢，他死了嘛，所以原罪也已经付了代价了，他又没来世界走一遭，所以他又没犯罪，所以堕掉的这些胎啊，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他们直接就到神那去了。求主呢怜悯你，让你明白这件事情。因为在我们中国呢，很多人都堕过胎，当你信了耶稣，有一天你良心发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堕胎是杀人，你那时候很痛苦。那我堕掉的那些胎，打掉的那些孩子呢，他们到底怎么样？在这里你可以放心，因为他们的原罪他已经付出了，他也没犯过罪，所以他们直接会到神那里。将来呢，你会在神面前呢见到他们的，由神养大，在天国养大的，那是更有出息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庆幸的事情，虽然我们所犯的罪，但是上帝呢用他的怜悯，因为堕掉的胎是有灵魂的，堕胎就是杀人。以前有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有人举个例子，有个妈妈带个三岁的小孩来找医生，说要堕胎，那医生看看这妈妈肚子没大，说你堕什么胎啊？他指那个小孩，他说我把这个小孩堕掉，他说这小孩三岁了，哎，那在我肚子里三个月跟在外面三岁还不是一样，堕可以堕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好了，所以堕掉的胎它是进入永生里面，它是有永生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了解这个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深入探讨治跟不治的问题。愿神赐福大家。